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广州湾是湛江市的旧城，它的前身是法国的租界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沿海港口相继沦陷，作为法国租界地的广州湾偏安一隅，成为华南沦陷区民众避难的落脚地，以及难民旅客出入境的重要的中转站。一直到1943年2月，日军为了彻底切断外界援助中国的通道，强行占领了广州湾，这才终结了广州湾作为抗战中转站的使命。左翼文学家夏衍曾经多次借道广州湾前往香港，并在广州湾逗留了多日，留下了一篇反映当时广州湾文化、经济还有社会面貌情况的通讯文章，叫《广州湾通讯》。在夏衍的笔下，抗战时期的广州湾是怎样一番景象？而他途经广州湾有哪些遭遇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夏衍与抗战时期的广州湾。抗战爆发以后，左翼文学家夏衍一直在华东、华南从事新闻和文艺等工作。根据他回忆，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全国解放，我由于偶然的机缘当了12年新闻记者。最初是在上海、广州、桂林的《旧王日报》，皖南事变以后，到香港跟邹韬奋、范长江等同志一起创办了《华商报》。太平洋战争发生，香港沦陷，我又到重庆进了《新华日报》。抗战胜利以后，回上海恢复了《旧王日报》。我们从夏衍的回忆来看，这个时期他不仅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戏剧，还积极筹办《旧王日报》《华商报》等爱国报纸来宣传抗日救国。夏衍当时在筹划《旧王日报》副刊的时候，曾经两次路经广州湾，而且每次都是从桂林出发，借到广州湾，再坐船前往香港，向爱国人士和华侨筹款，为《旧王日报》奔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旧王日报》，这是一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纸，从1937年8月4号在上海创刊开始，就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为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起到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当时郭沫若兼任《旧王日报》社社长兼发行人，而夏衍呢出任总编辑。1937年11月22号上海沦陷了，《旧王日报》被迫撤离，在1938年转到广州副刊。而当年10月底，广州又陷入日军的三面包围，于是《旧王日报》再度流浪，夏衍跟《旧王日报》的同仁们经肇庆、柳州转移到了桂林。在桂林落脚以后，夏衍前往长沙接受周恩来指示，着手在桂林恢复《旧王日报》。但是重返桂林的夏衍一直受困于经费的短缺，于是他谋划经广州湾去香港，通过廖承志来募集经费。于是这才有了1938年12月上旬夏衍的第一次广州湾之行。对于这次广州湾之行，夏衍在《广州湾通讯》一文当中记录得很清楚。我们以36小时的最大速度完成了从桂林到赤坎的旅程。3日上午8时从桂林出发，下午7时至宾阳，4日7时出发，10时抵桂县，30时抵玉林，下午6时就到了遂溪的寸金桥。夏衍在这里所说的寸金桥，实际上就是广州湾，也就是12月3号上午从桂林出发，第二天下午就到了广州湾。 虽然抵达了广州湾，但由于广州湾于上月底宣布了禁止军用品入口，连运输用的卡车也不准入口，甚至于外国人士捐给我们的救护车也不能例外。原定5号从广州湾开往香港的船，因装的货物不准在广州湾上岸，折回海口去了，所以要等4天，于9号下午开船。关于广州湾禁止车辆入境这件事情，1938年11月21号，《申报》曾经报道说，最近驻港法领署发出通告，所有汽车无论属于军事及商用，一概不能取到法属安南及广州湾运入中国，及救护车辆现实亦不能例外。不过也正是因为这道法方的禁令，让夏衍在广州湾反而多逗留了4天，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租界地内商业文化和社会状况。在广州湾逗留4天以后，也就是12月9号下午，夏衍跟司机张云桥坐上了一条不足2000吨的货轮，慢吞吞地在海上飘着，一直到12号才到了香港。根据张云桥在《旧梦石灵》当中回忆，这艘船的吨位不到2000吨，船名叫大宝石。大宝石号轮船正是由当时广州湾的大商人许爱周经营，挂有法国客牌，长期往返于广州湾与香港之间。这一趟旅程谈不上顺畅，路途中还遇到一艘日军军舰的汽艇驶来，吆喝停船检查，日军从船上提了几笼鸡鸭和鸽子才勉强放行。当夏衍抵达香港时，他口袋里的小本子被扒手误认作钱包扒去了，失去了跟廖承志的联络方式，后来历经磨难才见到廖承志，完成了救亡日报的筹款事宜。夏衍从香港回到桂林，并没有选择途经广州湾，而是绕道海防经过越南返回桂林，原因是广州湾到玉林的公路恰在此时遭到破坏。12月8号上午，还滞留在广州湾的夏衍、张云桥一行人忽然得到一个消息，说广州的日寇向南沿海进犯，电白、吴川一带公路已经被彻底破坏了，广州湾往广西的公路也已经开始破坏，以阻断日军的侵袭。无论如何，公路遭到破坏，夏衍只能办理到越南的护照，12月29号从香港上船，31号抵达海防，一直到1939年的1月12号才回到桂林。夏衍的第二次到广州湾，同样是发生在前往香港的路上，是时隔1年之后的1939年的12月。这时《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已经将近1年了，有了7000-8000份的销路。但有一个问题，报纸是由冯玉祥主办的三户图书印刷所代印，所以经常会发生矛盾，加上印刷厂的签字都已经老掉牙了，残缺不全。于是夏衍决定再去香港筹款，置办一副新的5号字铜模。1939年12月下旬，夏衍经广州湾坐船去了香港，但是这次旅程啊，也谈不上舒适，坐的是3等舱，而且更不幸的是，正好碰上圣诞节前夕，客船上满载着从广州湾运往香港的家禽和猪牛。夏衍在船上被难闻的臭气熏了整整2天2夜。这次待在香港的时间很短，夏衍很顺利地得到何香凝和廖承志的支持，筹款买了一副崭新的5号字铜模。在香港买到铜模以后，他匆匆从香港返回了桂林。这一次是夏衍抗战时期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到访广州湾了。跟上一次返程相似，夏衍回程再次绕道经海防港返回桂林。从香港返回桂林以后，夏衍就一直待在桂林从事《救亡日报》的编辑工作，一直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因为《救亡日报》拒绝按照国民党的官方口径来报道事变的经过，夏衍遭到中统的敌视，面临着人身安全的威胁，而且《救亡日报》也是岌岌可危。事发紧急，2月14日，作为《救亡日报》主要负责人的夏衍、范长江在党的安排下坐班机直接前往香港，而不是借到广州湾坐船去香港。1941年2月28号，《救亡日报》被正式查封以后，报社的其他工作人员分2批先后来到广州湾，再坐船去了香港。 逃到香港以后，夏衍一直在《华商报》《大众生活》当撰稿人，以宣扬抗战爱国思想。但是没想到好景不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12月25号香港也沦陷了。夏衍一行人在1942年1月逃离香港，跑到澳门时，夏衍曾寄希望于能够坐到广州湾的客轮回到内地，但是事不随人愿。其实日本早就已经实质上封锁包围了澳门，开往广州湾的班轮被迫停航了。无奈之下，夏衍一行人在东江纵队保护下坐船冒险经上水、下水、台山、柳州等地，最终在2月5号成功抵达桂林。重返桂林的夏衍不敢做长时间的逗留，在同年的4月9号前往重庆，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离开重庆，回到了上海。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在抗战期间，夏衍曾经在1938年12月、1939年12月两次路经广州湾，其中第一次还在广州湾逗留了4天，对广州湾做了短期的考察，留下了他对抗战时期广州湾的直接印象，这些都收入了他的《广州湾通讯》一文。刚进广州湾时，夏衍的第一印象是，这地方不如我们想象的大，人口也不像我们想象的稠密。在夏衍笔下，广州湾首先是沟通内地与港澳海外的重要交通枢纽。他两次前往香港都是选择从桂林到广州湾再到香港，因为在当时这个路线是救亡物资人员从港澳海外来往内地的非常便捷的通道。根据战后湛江市第一任市长郭寿华的估计，战时经过或者避难于广州湾的难民人数达到130万人之多，这对于一个在1938年全境人口只有25万、西营、赤坎两个主城区只有4-5万人的城市来说，实在是算得上一个庞大的数字。尽管因为战争缘故，广州湾到玉林的公路遭到人为破坏，但是来往的商旅仍然可以雇佣民工搬运或者骑自行车前往。广州湾作为西南抗战物资人员的中转站，它的地位就不言而喻了。申报的文章说，行李笨重，件数过多者多从广州湾支线，盖因广州湾方面道路安全，且有粤桂联运站之设置，雇用夫役以输送笨重货物及行李，可以一呼而即，比较别处为容易也。近时由香港输转入桂之通常货物，大都以广州湾入玉林者为最多数，无形中广州湾遂为桂省之通商口岸矣。1941年救亡日报同仁逃离桂林，也是选择坐船先到梧州，再搭自行车逃到广州湾的。根据当时的记者于友回忆说，骑车的是广西的商贩，他们经常到广州湾贩运内地需要的商品，去广州湾时趁便再送旅客。他们让旅客坐在货架上，还允许乘客携带一件小行李放在车头上，车队一天也走100-200里。这样一看啊，即便是在公路不通的1941年，只需要4天就可以从桂林抵达广州湾，从桂林到香港整个旅途时间合计还不到一个星期，这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算是最便捷的一条通道了。在夏衍的笔下，广州湾还因为法国租界地的身份成为当时华南与香港比肩的贸易口岸，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在战前，广州湾当时只有法国人主办的东方汇理银行一家，而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四大银行都在广州湾开设了分行，福建银行等地方银行也陆续在这里开办业务，广州湾与香港等地的贸易更是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局面。 1941年从桂林来到香港的夏衍明显感觉到广州湾出口贸易波动对香港的影响。他曾这样写道，本港居民数营百万，每日所需之牲畜为数之多，而又绝鲜牲畜，端赖粤桂两省运出，广州湾转运来港供给。所以当1941年10月广州湾当局宣布禁止猪牛等牲畜出口时，香港一地出现了恐慌，肉价飞涨，民情涌动。夏衍担任主编的《华商报》对此事还做了追踪报道，一直到1941年底，广州湾与香港协商重新开放牲畜出口，这一场经济波动才告一段落。另外，夏衍在广州湾还痛心地看到烟赌娼行业的畸形繁荣，他尖锐地指出，烟赌娼三者都公开营业，赌场的顾客出于意外的多，下注的数目也意外的大，烟馆也不少，皇家熟糕、灯局常变的对联随时都可以看到。这才是我真实的感受到了这是世外的租界。夏衍的描述也是抗战时期很多途经广州湾的旅客最直观的感官。1939年，记者金叶前往广州湾时就直言，广州湾二件事最触目，一是鸦片很公开，一是赌博极繁荣，鸦片的气味能笼罩全镇，而赌博的赌具声也可闹遍全市。跟繁荣的贸易、烟赌娼行业相比，广州湾的出版业、报业等行业显得冷清得多。在夏衍等爱国文人看来，广州湾租界气氛与外部激烈的抗战局势有点格格不入。夏衍直言，因为是租界，所以表面上没有做任何的救亡活动的可能，没有标语的，也没有壁报，市面上也还泛滥着冒用欧美制造的敌货。正投身报业的夏衍还特别关注到广州湾的文化出版行业，他描述说，连新近开设的商务印书馆在内，全市我只看见过三家书店，出售的书籍也跟目前的形势离得很远。最使我觉得异样的是，全市找不出一份与抗战有关的杂志。报纸有在随西出版的《南路日报》，每天一小张半，老五号印，编辑印刷都很不错，还有半张副刊，态度很严肃。在这地方有这样的一张报纸也已经很难能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南生日报，但是销售不多，在平时大部分人都是看香港报的。在这里夏衍唯独称赞的南路日报，它的副刊正是由共产党人控制，辟有青年阵地专版，刊登进步文章，宣传抗日，具有进步色彩。夏衍身为救亡日报的主编，自然称其态度很严肃，认为这份报纸与广州湾内低迷的抗战气氛有很大的不同。当然了，在广州湾也有让夏衍义愤填膺的事儿。当他一进入广州湾，就看到了飘扬的法国三色旗，顿感异常气愤。第二天清晨刚起床，他更是看到窗外有一群脖子上套着铁环、双脚套着铁链的中国囚徒，天还没亮就跟牛一样抱着沉重的碾地机，被两个所谓的安南巡捕喝着上了刺刀的枪压着修筑马路。看到这种情景，夏衍一声长叹，这是殖民地，这是使我眼膛发热的情景，为广州湾被法国人强租、中国同胞惨遭奴役的情形感到极大愤慨。当时的申报记者王雪林在《广州湾一瞥》一文当中也记载了类似的情景，一群群一串串肩上肩了枷、身子脱了铁链的犯人样的人群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工作，挑食、扫街、田地、筑路、粉墙、挖塘、种树。广州湾作为租界地，不少中国人在这里遭到各种各样的刁难，被迫服劳役的犯人仅仅是其中罪恶的一例。夏衍等爱国文人在看到了广州湾繁荣商业贸易的同时，出于爱国之心，还尽力向读者们、普罗大众披露出租界地的黑暗一面。夏衍为了办报， 两次路经广州湾，还撰有《广州湾通讯》一文。在他笔下，广州湾既是抗战期间中国联系海外的重要物资人员的交通枢纽，也是畸形繁荣的法国租界地。这提示人们需要客观地看待广州湾历史的多样性。它与广州湾的交集不是偶然的，反映出当时广州湾独特的历史面貌，仅次于上海、香港的抗战第三孤岛，优越便利的地理位置。这些独特因素共同塑造了一个多样的广州湾，让它成为抗战时期诸多名人的汇聚之地。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湛江晚报》，原作者陈祥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在线传。